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比较严肃，人为什么会死？我相信在座有一些弟兄姐妹，有一些他们的父母现在年纪已经比较大了，就是你有需要照顾一些年老的父母，有一天他会离开我们，或者你自己本身其实已经慢慢老了，要面对死亡。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个比较严肃的题目，也是希望比较实际的题目，因为每个人难免都要面对死亡这件事情。开始以前好不好，我们先看这段经文。一开始的时候请大家一起来读这个经文，创世纪的第三章第一到那个是第一节到第六节，一起来念下来。我们低头现在就要祷告，天父感谢你，教会我们弟兄姐妹在这边店里面来敬拜你，求主来帮助我们，准备我们心来领受你的话，也愿意圣灵今天跟我们同在，跟我们心里说话。我们以上祷告，奉靠我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人为什么会死？这个是我的爸妈。我爸爸妈里面就是过去一年里面分别在一年里面两个的去世，这四次的事情里面令我很多的反思，所以下面我就分两部分跟大家来分享。一方面是在我爸妈过世的时候一些经历一个见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，是人为什么会死的呢？我下面会分四个大点跟大家分享，一个是圣经的教导，一个是我父母的见证，然后呢讲到一些照顾病人的方面所注意的事情，然后最后是复活的盼望。人为什么会怕死呢？因为可能这个世界有些我们很眷恋的地方，我们不想离开一些我们很喜欢的东西，我们离开了以后很多东西我们是争取的好像是就没有了。而且在世上里面一个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亲人，就是我们说爱的人，当我们跟他离开以后就我们永别的时候就发觉很舍不得。很多人怕死，说怕死的时候之前的话临死那种痛苦看到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死的人的痛苦都会很怕畏惧这份痛苦。更重要是说你不知道你死后你去哪里，很多人不知道他死后去哪里，对那种这种心以后去哪里很惶恐，所以很多人很怕死。历史上面有很多的历史，很多的哲学家宗教家都是要处理这个很严肃的问题，人为什么死。好像释迦牟尼，释迦牟尼就是佛教的始祖，他是印度的王子，他出了皇宫里面就看到人是怎么生出来的，人是要病的，病的又说有一天要死的，他发觉人好痛苦，一生里面就好像走在这个循环当中，生老病死。究竟人为什么要死呢？为什么每个人总是走不出这个循环呢？我们看看圣经怎么教导，好不好？请姐妹念一下三章一节到四节，来。 大家都很晓得，这个是创世纪里面很开始的，里面是讲到蛇引诱女人，人是没有犯罪以前跟神有很洁净的关系，但是神跟他们说，园中的所有果子你可以吃，甚至这个生命的树的果子你可以吃，但是唯是善恶的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因为当时吃的时候你就会死。但是蛇出来的时候引诱夏娃说，神对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。蛇对女人说，你们不一定死的时候，一个很多疑惑，疑惑一个很多的一个引诱的话，那女人就是夏娃就吃了，吃了以后给她老公吃，亚当吃了，从此她的犯罪就是死了。他们真的死吗？好像圣经说他们吃了以后还活得好好的，是神骗他们吗？神是说你吃了以后一定死，神是骗我们吗？是神蛇对吗？他们说你们不一定死。其实神的意思说，其实死亡我们可以分两个部分，一个是灵魂的死亡，一个是灵肉身的死亡。那我们今天犯了罪以后，我们就跟神分开了，这是灵魂的死亡，这个是最重要的死亡。因为跟神断绝关系，就是说跟一个创造我们的主断绝关系的时候，你就发觉你的生命很多残缺的部分。人是所以人，他需要神的滋润。我们是神造我们，是跟神一起的。当我们脱离根源的时候呢，我们生命就很多时候活得很多时候很多困难，因为没有神在我们给我们力量，往往都很多空虚，灵魂的死亡。而且灵魂的死亡，另外一方面是说，我们那个有罪的身体的，就成为撒旦攻击我们的武器。很多时候撒旦借着我们生命的私欲，我们最深生命的私欲里面，就很多时要让我们犯了更多的罪，要败坏我们的身体。结果呢，灵魂的死亡最终是带来肉身的死亡。所以上帝没有骗我们，当我们吃了禁果那一天的话，我们就注定死了。死亡就是因为罪来到一个世界里面，像上一幅圣诞树，圣诞节里面我们喜欢挂一个圣诞树，很多时候你买个圣诞树回来挂得漂漂亮亮的，但是你买回来那天的时候，你知道圣诞树给砍掉以后，从根砍掉以后，你知道放在家里就是你怎么去装饰它，最多两个月一两个月它一定死的。人犯了罪以后，一直从生命的根源一旦砍掉以后，灵魂死的话，下一步的话，他若生的话，一定要死的，注定要死的，罪将死亡带来世界。好吧，请大家念一下来。又对女人说，当我们犯了罪以后，马上你就看人的生命就不同了。女人生产会很痛苦，会恋慕她的丈夫，而且常常不得到安慰。另一方面，男的话做得非常辛苦，我每天上班熬得很多累，回来的话还要跟老婆吵架，就更辛苦。虽然都是我们生活里面很多的问题，终身劳苦哈。就是因为脱离上帝里面跟神结上关系，那种甜美的那种滋润生活就没有了，你灵魂也死掉了，而且呢，你注定尘归尘，土归土，你一定会化成尘土，就要死的。所以当人犯了罪以后，两种死亡就临门身上，属灵的死亡还有身体的死亡。亚当给他的儿子自己叫亚夏娃是什么呀？就是终生之母的意思。所以从夏娃里面生了很多他的后裔，所以每个后裔因为是夏娃生的话，他罪的身体就传到我们每个人身上，所以我们每个人生出来都有罪，都有原罪。 就是跟神注定已经分开了。所以生老病死苦这个圈套，这个循环就不断缠绕在每个人身上。这个是我的父母，这是我信主以后，我回去香港的时候，很多时候就跟我父母传福音。很早就是很多年以前呢，我爸妈也跟我一起祷告接受神，但是呢，我发觉到他祷告是祷告啊，但是呢，都没有接受神那种表现的。比方说家里呢，还是拜拜的，还是拜一个，还有一个祖先的。他说这个敬拜祖先了，不要拆。我每次我也去请他们去教会的时候，他们不想去，很多借口推搪我，而且发觉到更重要，他们很多时候不开心。他们有个信主人的喜乐，在他们身上里面看不到信主的喜乐，所以他们有没有得救，我不肯定。没错，他是很多时候跟我祷告，他愿意为我祷告，但是我不知道他是这是为了迎合我的啊，给我讨时间，还是他真的有祷告呢？但是即使在生命里面，我看不到一个真的接受人的表现的喜乐，令我这个儿子非常担心。而且最近这几年以后，我去香港每个暑假的时候看我父母的时候，我就发觉他们身体就越来越弱了，而且怎么样，埋怨就越来越多了。一方面他们很大，他把身体这个痛那个痛啊，而且怎么样，他身体方面越来越依靠人的话，我哥哥在旁边也不可以常常陪在旁边，但是我所以我哥哥有时候照顾不周的时候，他们就很多抱怨，所以每次我七月份回到香港的时候，他们就抱怨从头到脚，他们很不开心，每次都是很怕这个怕那个，而且本身是抱怨，很怕。所以我回到香港回来的时候，我就做这个祷告。很多时候我劝我爸爸真的庆祝，我爸爸妈妈这个推搪我的一个借口说，因为我大哥是不信主的，他是拜拜的。他说你在美国这边是你大哥照顾我的，那我进去以后他就可能不照顾我了，所以他有借口说就怕他信了耶稣的时候，但是我拜拜的哥哥就不理他了哈，所以他说就说不要了不要了哈，所以今天有很多的理由。我在香港回来以后，在很多时候我在想，人如果活得这样的话，值得活下去吗？我们不但是医生，你们希望我们的年岁越来越拖长越好，但是呢，你拖长一天是每天都是来抱怨，值得吗？你每天担心你自己会死掉，但是呢，你活多一天的话，就是在担心。换句话说，多一天活的话，就多一天担心。这样活值得吗？我爸妈已经90多岁了。他活得很多了，90多岁了，所以当时呢，我就跟神一个不孝子啊，不孝子的祷告说：“神啊，你可以接他回去了。”我不想看到，就是为了拖长他的年龄的话，在世上里面说我很多的痛苦，很多的埋怨，很多孝子说：“我说神啊，够了，如果你感觉时候到了，可以接他们回去。”但是我希望你接他回去以前呢，我希望他们真的接受神，而且在他们短暂的历史里面，他接受以后最少给一段时间，给他们享受真正接受神那种生命的喜乐。我就感觉到这样就没有遗憾了。所以当时候这个不孝子的话，就跟神借口说不需要太长了，而且希望你他们真的接受主耶稣基督，希望是临死以前可以享受主的喜乐。去年七月份，就是2013年七月份，我回香港，我看到我爸爸很瘦，薛理就说，通常一人可能瘦下去是有些问题的，要去看医生。那我们就带我爸爸去了医院去检查，医生说的确是这样。 比爸爸有胃癌。当时我们兄弟姐妹就还来讨论的话，要不要动手术呢？我们也问问我爸爸的意见，要不要动手术的？他说他怕痛的。他说我已经快了90多岁了，你知道手术很难把握吗？特别老人家动手术的很危险的，而且很痛的。他说算了吧，90多岁了，那我自然过去好吧。所以当时我们就兄弟姐妹得到爸爸的决定的时候，我们说我们就不动手术了。在医院里面，我就跟他探访他，跟他聊。私下我就问我哥哥，哥哥啊，爸爸信主你会介意吗？哥哥说没问题的，他的信仰是他的信仰，我是拜拜的，他是耶稣没关系的，你喜欢的话，他以后过去百年归老的话，我们过来开一个基督教的葬礼也没关系的，他很大方。所以我知道这方面的话，我是哥哥的底牌啊。有一次我在医院里面，就当着我的爸爸面前，我哥哥面前，就问我哥哥的句话，在爸爸面前就问啊，哥哥，你介意我爸爸信主吗？他就说不介意，不介意，没关系的，你爸你信神没关系的。所以当着我爸爸面前，我们三个人就讲得非常清楚。所以当从医院回家的时候呢，我就在跟我爸爸传福音。我爸爸，现在哥哥不介意了，你要不要接受神呢？他说我要。然后呢，他拉着我妈，你也要啊。我们是夫妇啊，其实我妈妈也是很好，所以他们两个当天呢就跪下来接受耶稣，接受耶稣，我们很开心。那八月份的时候呢，那我的子女呢，他是个基督徒，他就差了他的教会的牧师跟长老去我家，就给我爸爸受洗了。他受洗的时候非常开心，大家都很开心，连我哥哥也很开心，特别录像寄过来给我们看看他受洗的情况。爸爸一天天瘦下去，然后有一天他在洗澡的时候垮掉，摔得很辛苦，所以呢感觉到我们工人就不可以去照顾他的，就送他去老人院了，再可不可以在医院里，在家里面照顾他，所以送到他老人院去了。在老人院住了一段子，突然间有一次发生之后，他发觉他的大便不顺，很久没有大便，突然间有一天的啪，失控，一大堆的出来，而且自己还在弄呢，很脏。所以很多时候，老人院的一些人说，其实你爸爸需要去医院了。送我去爸爸去医院，去医院去那边。那个时候我们估计的话，爸爸不会太长时间，因此呢，我的妹妹她就是在加州，我是在这边，我们就飞回去去香港去看看她，可能是最后一面了。当我去以前呢，我特别去看 Google 一下，一个快要死的人怎么去照顾他呢？怎么照顾一个快要死的人？当人快要死的时候，你要注意啊，他很多时候大小便是不能控制的。很多时候，有时候他不可以大小便，但是来的时候，很多时候就失控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卫生非常重要，所以很多事要看清楚。如果他的时候要听他清洁。特别老人家躺在床里面太久的时候，有时候翻一翻身，而且看看他背怎么样。有时候他有时候很多床在睡在同个位置的话，他后面背烂的人也不知道。所以清洁非常重要，对着老人家。而且医院看老人家的时候，很多人犯那个毛病的时候，就看到老人家一天天瘦下去，希望他可以多吃一点，可以补一下，可以强壮一点，抵抗病魔。但是对于一个快要死的人，你不一定要这样做，不要勉强，因为他快要死的时候，其实他的身体的器官已经开始怎么样 shut down 了，已经开始 shut down 了，所以你不需要一定要他吃很多东西， 现在很多时候呢，你就可以他喂一些流质的东西，比较容易消化的。我妈妈病危的时候呢，我哥哥很喜欢在香港买一些豆腐花，甜甜的，再给他吃，他蛮喜欢吃的。这些流质的比较容易的，多喝水给他哈，就看看喜欢，不要因为要他吃一些很硬的东西。如果要很硬的东西，反而是他有时候会怎么样，弄得头痛啊，啃着那边的很不舒服的。其实他身体不需要了。他身体准备关掉的了，不需要要喂他很多东西，特别看他水分，他喝水。而且很多时候老人家很多时候病菌在这边了，很多的很多事情，很多是痰了，所以就很多时候很不舒服的，帮他吐出来，让他可以讲得舒舒服服，很重要啊。而且帮助他们身体的温暖，因为人家的新陈代谢的时候不是很均匀的时候，他手脚那边离开身体很中心部分很冷的，你可以问他，你让你冷吗？冷部分的话给他盖，但是不要盖太多，因为中心部分太热的，所以要注意的话要问他清楚，你哪里冷哪里不冷，特别手脚方面比较离开身体中部分远的话，你给他盖一点点，里面的话中间不要盖太多，要问他感觉怎么样，有时候他会发烧的，你盖的太多更好不好，要保持他身体的温暖。而至于到你去看病人，就是老病人的话，很多时候他闭起眼睛的，你不一定要吵醒他，那说我只是剩下半个小时多谈话吧，好像要跟大家讲了很多很多话，不需要的。很多时候你看老人家的时候，你去的时候握他手，你说我是谁，有时候他忘记你是谁的，你说我是谁，然后我们抓住他的手，鼓励一下，想一些鼓励的安慰的话，他闭起眼睛就跟他闭起眼睛吧。你喜欢有时间的话，拿一本书，拿个 iPad 在旁边，坐在那边陪陪他，你的在那边，你存在那边的话，对他是很大的安慰。他要合起眼睛，因为他的精力不够，他常常要闭起眼睛养神养精力的。他每次跟你说话其实是需要很多的体力的，所以不一定要被他讲很多的话，听他讲的你就跟他讲啊，给他一些安慰的话，给他安慰的话在这边。所以我呢，我要去看爸爸的时候，我以前我在香港也跟着我爸爸传福音的，就刚才讲到那个天路历程的故事。要如果大家知道《天路历程》这个书的时候，他最后是面对天城以前呢，他有个过一个死河的。所以当时我就跟我爸爸说：“爸爸，你要面对这个死河，这方面我要用祷告拖着你过去。死河是很难过的，但是呢，你一定过去的。过去以后，那边有天使等你的。”我在鼓励他，在陪他啊。很多时候你看到啊，如果是老人家在那边的话，你不要太压抑，要在意他在跟你讲话，你陪在那边他会感觉很舒服的。但是呢，有些话你不想他知道的话，不要在他面前讲，你不要以他以为闭着眼睛听不到，他耳朵非常灵的。我就发觉我去看他们，我们那些叫孩子的去看他的话，他是闭着眼睛啊，但是那个孙子一来的话，他眼睛当然就大了，他一听到音乐，那个是孙子来的时候，他的眼睛就大起来，就聊了，好像是没事一样。所以有些东西你不想他知道，不要他面前讲，他听到的，只是他闭目养神，储足精力，因为他身体方面很需要精力，很弱。所以看他的孙子在旁边的时候，他马上醒过来，很多事情跟他聊得很好。老人家快死的时候，很多东西说他会看到一些东西，不要为奇怪。以前记得我们的姐妹 Win 吗？Win 我们姐妹现在做宣教士啊，他就跟我们说，这是非常普遍，在医院里面很多人家死前里面都看到东西，因为他们从开始从这个世界准备走到另外世界去了。我爸爸就是说，他说我在这个病房里就听到人家跟我讲福音耶，不是活人啊。我妈妈说，她在病床里面就说看到一对情侣在旁边，她在旁边的床边走来走去。所以你碰到你父母会说在病床里面说开始看到一些东西， 不要为自己，这么有灵界的，你就安慰、触摸、多聆听就好了。更重要是帮助他老人家可以慢慢的过渡，去得比较安稳。他如果心里有什么疙瘩还没有解决的事情，无论是亲戚关系啊，或是人际关系，或是家人一些好像疙瘩还没有解决，尽快解决，让他走得比较安详，比较放心，走得比较愉快。你做子女的话，很重要是帮助他了解他心里还没有完成的事，让他走得平安。当他快要死的时候呢，你会发觉到他的眼的身体的颜色是变的了，通常变得很黄的，而声音有些怪的了。很多时候他可能是几十秒都不呼吸的，可以呼吸的话就很紧迫的。而且像英文有个叫做 rattle death rattle， 就有一些声音很奇怪的出现了。有没有听过回光返照？有一天他会感觉突然精神起来的，你就以为他是好了，不是的。很多时候就死了，死的时候非常注意啊！我这个不知道，后来我才知道，死的时候如果是抓住他的手的时候在旁边，不会抓的，要放的。不要触摸死人的身体。当我爸爸过世的时候，我认为我的姐姐还有她的女儿坐在旁边的时候，很舍不得，也有走掉啊，外公走掉，所以抓起她的手，抓了很久，我就发觉到奇怪了，她身体发觉到很不舒服，而且这个不舒服的情况维持了几个月。声音讲得很清楚，就有点讲不要触摸。死的身体可能是有道理的，所以就是得多难过的话，不要抓得太久，要放。我跟我爸爸就跟他安慰的时候，就跟他说，天路客走过死河里面，就有一个他朋友拖着他。我说爸爸，我不可以拖住，但是我用祷告拖住的。这个时候是很艰难的，没关系，过去的话。天使在等待你，我在鼓励他们，天城里面天使都等待你。我爸爸死的时候其实受到很大的恩典。首先他是个癌症的病人，这癌症病人很多是很痛苦的，临死的时候我爸爸跟我们说他没有痛苦，他是没有痛苦，他不用吃一些好像是说什么止痛药的，没有的，他是没有痛苦的。而且呢他平时非常安详。我爸爸前一生里面他是胆小的，很胆小的，很怕东西的，而且怕死的。但现在发觉完全意识是另外一回事，他非常安详。而且怎么样，当我们去看他的时候，他反而安慰我们呢，没关系的。很多小孩子会说没关系，安慰。我妈就看到安慰他们。而且在我们说他听到人家来给他讲福音呢，那对我们非常的安慰。我爸妈的死了，死得很安详。下个礼拜就是感恩节，我今年里面其中一个最大的感恩事情就是我爸妈死了。不孝顺哦，叫我爸妈死不是。他们死得非常好，我们叫做 dying grace， 死的人得到很大的恩典。他们没有很难过很挣扎，反而说看到属灵的安慰在他们身上非常清楚，那种安详没有痛苦，跟家人离别，离别的那么顺，这个我们叫 dying grace。而死的时候没有什么痛苦，医生都非常说老人家过去都非常顺，没有挣扎。为此我们现在感恩。回到我们的经文， 创世纪的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，一起念一下，来。我坦白跟你是说，我看那经文刚开始的时候，我感觉神有点小气啊。之前的吧，他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的，知道吗？后来呢，他犯了罪以后怎么样？不给他们吃了，而且怎么样？为了不想他们吃，赶他们出去啊！你看看了、啊，他用基督伯还有四面转断剑来把他们赶他们出伊甸园，不给他们生命树的果子。我当时刚是刚开始的时候，感觉神好小气哦，犯了个罪以后的怎么样，就不给我吃这些东西了。弟兄姐妹，神很小气吗？不是。直到后来，我们将来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吗？什么时候可以吃？圣经所说，我们什么时候再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啊？是在天国的。我们到时候可以吃生命树果子，为什么现在不吃啊？我们再念一下，来，耶和华神说。恐怕他们伸手摘了生命树果子，他永远活着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当你吃了以后，你的败坏的身体永远是败坏的活着。原来死亡是上帝的祝福，上帝是希望有一天有机会跟你完全在一起。如果你吃了以后怎么样啊？你还是个破旧的不完美的身体，你不可以跟上帝完全在一起。神不给我们吃生命的果子，要我们死是什么因呢？因为他爱我们。死亡弟兄姊妹是个祝福来的，原来死亡是个祝福来的。因为上帝爱我们，希望有一天要我们永完全抱着我们。上帝是没有罪的，我们有罪的身体不可以碰他的。他说你要死后我给你新的身体，永远跟我在一起。原来死亡是个祝福。你看保罗怎么说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五十节，姐妹念一下，姐妹来。不朽坏的身体不能认识成不朽坏的东西。当你吃了生命果的时候，你永远不死的话，就永远跟神分开。神说罪就救我们，所以要我们死，要我们每个人都死。为什么人会死？因为上帝在祝福我们，他爱我们。我们看四十二节到四十节，四十节一起来念一下，来。不要弟兄姊妹，有时候到一定年纪的开始看的也是身体动得不是很好了，不是那么灵活了，或者样子那个皱纹多一点哦，女人哦，就想想以前哇，青春是多漂亮哦，多活泼，不用怕，将来的身体啊比现在棒很多。所以现在你发觉每天你在瘦下去啊，落下去的话，不用怕，将来的有这个新的身体。所以顶好的身体啊， 这个朽坏的身体会过去，但是有一个不朽坏的复活是强壮的。所以保罗怎么说？一起念一下来。我正在两难之间，保罗去了天堂，所以他回来以后，他说：“我现在你知道，我要在征战了，要回去好呢，还是留在这边？我告诉你，其实我回去多好，我去过啊，天堂是非常好的地方。愿意，如果我可以选择，我也先去了。但是呢，神说不可以去，因为怎么样？你要帮助弟兄姐妹，所以怎么样？为了你的缘故，我暂时留在这边。其实我很想回去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将来是一个非常美的时间。”保罗说：“其实呢，我想回去，所以虽然是死亡，看来很可怖，其实死亡是个祝福。因此这样的话，我们对死亡应该抱着什么态度呢？第一个，你不用太惧怕，稍微惧怕一点没关系啊，每个人都怕死的，但不用那么怕。特别你的亲人啊，不用那么怕，不一定要抓住他。”放不了，给他走吧。只要他走到平安，给他走。因为将来再见的，而且将来他见的话，他是个俊男俊美女来的，好很多的，不是那个哇头发不很老的，胡子很多的，不是的，弯着腰的，是个很俊的，很美的。所以不用怕，不用怕。啊，大夫不是要，不是说那天然的好，我们就自杀了，不是的，也不要自杀，因为这个生命是神的，你不自己自杀去天堂啊！啊，但是神活在我们那边，给我们打电话的，我们就好好去活。好，也不是说死人死的时候你不可以哭，可以哭的，耶稣也哭的，因为离别嘛，离别的是总是哭的，一个感情的抒发是可以的，但是不用哭的那么嗲。这男人离别是应该的，应该是哭是应该的，因为我们舍不得嘛。就好像我们有些弟兄姐妹毕业以后去了别的地方哦，从学生团就毕业了，我们很难过，但是他去地方更好啊。但是为什么难过？因为舍不得嘛。这种私人感情是可以流露的，但是不需要哭得太厉害，因为有天国的盼望，你知道将来的时候会更好。一个更重要的是，当你明白有天国，更重要是说要问你，你现在怎么活？这是跟死亡有更重要的意义，就是说你明明知道在那边有天家，在那边你看到你死后的亲人，所以首先要去问，你希望将来的家是怎么样的？你希望将来家是怎么样的？你现在要怎么活？一个无神的人怎么看世界？无人说人死灯灭怎么样？他们一生怎么样？就是今生今朝有酒今朝醉，尽量去享受人生，因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。这种是一个无神论的生命观。但是如果我们相信有神，我们相信有天国，你将来先希望怎么活？在那边怎么活的话，你甚至好好去活起来。你希望你将来的永恒的生命是怎么样的？你现在好好计算一下。耶稣说，世上有两种财宝，一个是地上的财宝，是永恒的财宝。你地上财宝是带不走的，你要计算永恒的财宝。耶稣说，我就是一个地基。你要盖房子，将来天国房子现在得在盖，有些用怎么样草木合起去盖，有些用金银宝石盖，将来天国房子怎么样是你自己盖的。你用草木合起过了一生的话，你将来天堂的时候就是一个破旧的 马马虎的王子。我以前听过一个笑话，跟你分享一下。有个教会的执事，有一天晚上做个梦，做了梦以后，天使带他去天堂。天堂的时候看到街道上非常的美，黄金啊、玛瑙也都铺的非常的美，而且呢，房间上面有很大的、很漂亮的屋子在里面。所以他走到路上里面，就看到个大屋子，大屋子里面就看看，很好奇的就看看那个屋子前面写什么名字呢？哦，是牧师的名字。他说有道理啊，牧师为神做工，而且怎么样，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默默为神工作摆上去，所以牧师做的房子大房子是应该的，赞美神，神是公正的、公平的，我们所摆上的神知道的，很开心。只是继续走在街上面，看到另外一个房子，比刚才的牧师房子更大更漂亮，所以当时呢，他就很好奇的就看看那个房子前面是挂什么名字呢？哦，原来是教会的老妈妈的名字。他就刮图了，他说怎么会是老妈妈呢？老妈妈有出去去传福音，老妈妈常年在家里，他怎么可以住的房子比牧师更大呢？所以当时有一些抱不平了，你们有没有搞错啊？天使说我们没有搞错，你知道老妈妈，你不是个阿爸，老妈妈每天早上四五点就起来了，就被教会很多人祷告，他老妈的服饰你是看不到的。只是说还是有一点道理。他继续走下去的时候，走到街边角落部分，看一个破旧的房子。所以当时呢，去到那边的时候，他就好奇谁住在这个房子呢？一看那名上名字，你看是谁的？撒这地的。他说更不公平了，我为教会做那么多事情，我怎么成了现在住成那么破旧的房子啊？你们真的搞错了，这是。天使说，只是你知道吗？我们上面的改的房子啊，材料是你们下面送上来的。我们上面天堂的盖房子是你们下面送上来的。你送什么，我们就盖什么。所以以后在天堂，你知道啊，会很稀奇的。郭老师可能在你后面的，你可能在眼前，在排队在前面的。不要细节，在后的反而在前，在前的反而在，因为神不是看表面的。但是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，那我就为你担心。刚才我所说的就是一些信主的人，我爸妈信了主以后，我知道他会去天国。但是如果你没有信主的话，你知道吗？你不但是灵魂死后，你身体死后，你不会是天国，你是在永活里面，在地狱的永活里面烧啊烧，因为跟神永远隔绝，叫活着火烧，而且这个火是不灭的。我不知道你有信的时候没有，如果你没有信的时候，你考虑一下，主耶稣来就是做这个事情。因为我们自己做不了的，我们是有罪的，我们不可以救自己。但是主耶稣，他是神的儿子，来的是为我们罪而死。那么今天人死的时候，就跟他一起埋葬，一起复活。我们上帝不是有定理吗？就是象征这个意思。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死，我们以后跟他一直活着。你的父母信了主没有？你爱你的父母吗？如果他没有信主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永远会跟你分开的。你一生遗憾的，你会一生遗憾的。我现在偶尔的话，我会想起我的父母。但是每次父母，我想到父母的时候， 我就可以有点无憾的感觉，因为我知道他现在在哪，在天国，所以我为他们现在感恩，为他们现在跟神明感恩。哎，圣灵跟他讲几句话，哎，有时候替我祷告一下，他就很亲切，我感觉人生无憾了。90多岁老人家，虽然那么安详，是在天国里面有个好的身体，人生无憾。如果你的家人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希望你好为他们祷告。如果你自己还没有信主的话，我希望你接受耶稣。在结束的时候，我跟大家讲一个事情。很感谢主，其实我们家里面现在第三代的大部分人信了主了。我一个侄女，她就很喜欢去教，很虔诚去教会啊。他的爸爸，我的哥哥还没有信主，但是他一大堆孩子都信得主。他我的哥哥变得很孤立哦，他就说我早晚也要信的了。他这样说啊，我的侄女的老公呢，很多是教会很好的服侍。有一次他就跟我们说，他说有一次我在教会崇拜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异象，他不是做梦，他是看到异象。看到什么？看到我的爸妈在天堂里面，非常开心。而且我爸爸就抓住我妈妈的手，而且跟她说：“你不要批评人家那么多吧，因为我妈妈实在不要抱怨。”他不是做梦，他去教会，在崇拜的时候，在这祷告的时候，看着异象，就跟我们说。我们听了以后非常鼓舞，因为我们知道我的爸妈在哪里。你知道你的爸妈在哪里吗？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召集我们弟兄姐妹在这边一起来敬拜你。人为什么会死？就是我们犯了罪以后，其实我们身体已经在败坏当中，我们是跟灵分开了，因为跟你分开的话，我们身体就一天天虚坏。你允许我们死，其实是要祝福我们，因为人不死的话，就不会继承永恒的国度、光荣的国度。这个败坏的身体，不会享受一个不坏的、不坏的国度。所以，一定要我们死。死亡其实是你在祝福我们，有一天你可以抱住我们、亲我们。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看到这一点，不但是为我们自己，为我们家人祷告，而且明白的话，将来人死不是终点，我们会在天国里面，而且天国我们光景是什么，跟我们现在活的直接有相关的关系。为我们在座的一些很多老的弟兄姐妹来祷告，希望他们一天一天身体损坏的话，但心里是年轻的，在有个永恒的盼望。也为到我们中间的我们的年轻的，当我们帮助我们的父母快要离世的时候，懂得属天的智慧，让他们安全的离开。如果他们父母还没有信主的话，希望他父母也可以信主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以上祷告奉靠我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